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名为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马太，也就是今天早上经文的作者，也被称为利未，是基督的使徒之一。他在圣灵的默示下叙述了博士寻求耶稣。马太的历史记述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圣诞故事，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即便在现代的孩子也为之着迷。要是在这个政治正确时代许可的情况下，在这年尾的时间，购物商场、学校和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三个博士向婴孩献礼的摆设。我在这里强调婴孩，耶稣躺卧在马槽里，周围摆着几只牛羊。在罗马天主教堂和圣公会教堂里，祭坛旁摆着耶稣诞生的场景，供虔诚的信徒参拜。这三个博士来祭拜躺卧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的场景，事实上是不正确的。仔细地阅读和比较马太和路加福音，便能够看到区别。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六到三十九节，耶稣是一个新生的婴孩。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读到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马槽或许是个马厩，甚至是一个洞穴，是客店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家畜，如驴子和骆驼，以及用人歇息的地方。路加揭示了客房已经客满，所以约瑟和身孕已重的玛利亚必须到马厩里与家畜和其他旅客的用人寄宿在那，没有任何一个旅客将房间让给这对夫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八到十一节记述了耶稣不是一个婴孩，而是一个小孩子。在第十一节里，博士进了房子，不是马厩。马太并没有记载是三个博士，只是单单的几个博士。仔细地阅读经文，根本没有提到有三个博士。这个数字三可能是来自第十一节里博士所献上的三份礼物：黄金、乳香、美药。所以诗歌朝拜新生王歌词里的博士三人来自东方是不正确的。马太福音里记载的耶稣是一个小孩子，大约八至二十四个月大。在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希律王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凡两岁以里的男孩都杀尽了。毫无疑问的，主耶稣当时应该比12到18个月大。今天早上的讲道有四大要点要与大家分享。第一，像博士一样排除万难寻求耶稣；第二，像博士一样欢欢喜喜地寻求耶稣；第三，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拜他并献上礼物；第四，像 博士一样寻求耶稣，顺服他。让我们由第一个要点，像博士一样排除万难寻求耶稣开始。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八节。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利恒，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阿们。这几个博士是术士，对他们没有多大的认识，传统认为他们的名字是 Gaspar Melchior and 和 Balthasar。当时是大希律王执政的时候，他不是犹太人，却是改教。他不是犹太人，却是改信犹太教。即便他为臣民所做的，包括建造圣殿、讨好犹太人，希律王始终都不被接受。这几个博士来自东方，在旧约时代，博士或者术士属于伯迪亚祭司的正职阶级。伯迪亚立于巴勒斯坦东部，现代的东北伊朗。他们千里迢迢从远方来寻求耶稣，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舒适的交通工具。他们不仅长途跋涉，他们也面对多项障碍，时间是其中之一。他们不是在几个小时内便能舒舒服服地抵达目的地，他们的行程可能长达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甚至长达两年。他们在寻求耶稣的旅程还有其他的障碍，他们是土匪掠夺的目标，暴露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并且必须为自己、他们的仆人和动物携带足够的粮食供应。反正他们还是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在抵达耶路撒冷后，他们面对更多挑战。博士认为他们能够轻易地找到耶稣。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记载，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的。博士寻遍了整个耶路撒冷，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博士甚至说，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博士说，他们是跟随着他的心来的，一颗只有博士看得到的、别人却看不到的星星。他们特来拜他。他们发现耶路撒冷的人不愿意帮忙，漠不关心，令人失望，不与神同在。犹太人虽然在他们壮观的圣殿里敬拜神，但他们的心却不向着神，他们在属灵上已经死了。博士来寻求道成肉身的神，他神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博士询问耶稣的下落，导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耶路撒冷里的人并没有因博士的询问而感到欢喜，像希律王一样，他们感到不安，担心这个消息将对社会和政治带来动荡。城里的人虽然宣称与神同在，但是事实上却成了博士寻求耶稣的障碍。 最终这消息传到治理王的耳里，他也感到不安。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称的人也都不安。希律王被称为大希律王，因为他完成了许多的建筑工程。他事实上是一个暴君，他甚至杀害自己的家族成员，他也对无辜的人进行大屠杀。希律王是博士必须面对和惧怕的障碍，因为他有军事力量对付他们。希律王马上行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召集了祭司长和世间和民间的文士，要求知道基督的出生地。他并不是询问，而是坚决地要一个答案。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因知道希律王的为人而感到害怕，他们找到并引述米迦书五章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五到六节记载他们给希律王的回复。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载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个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阿们。希律王在听到有一个将夺他王位的孩子在他领土上出世，一定是大发雷霆。没有一个王希望自己的王位不保，包括希律王在内。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也没有因这个消息而感到欢喜，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对即将来临的弥赛亚毫无兴趣。他们并没有对全国宣告这个大喜讯，要是举国上下人民为此而欢喜的话，希律王又能奈何得了他们。与其将他们团结起来，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成为了障碍。希律王的下一步就是四下召见和审问博士他们所知道的。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七节，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希律王要向博士确认这个信息，他要知道有关那颗星星。这显示只有博士看得到这颗星星，希律王和他们是看不到的。在得到自己所要的答案后，希律王才他们去寻找这孩童。耶稣，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希律王竟然睁眼说瞎话。希律王要博士在寻获孩子的下落后回来向他禀报，好让他也去拜他。希律王演戏还挺逼真的，他计划要谋害孩童耶稣，以确保没有人能够篡夺他的王位。希律王是一个障碍，他要杀害孩童耶稣。我们在寻求耶稣时遇到怎么样的障碍呢？当博士在寻求孩童耶稣，他们面对遥远的路程、恶劣的天气、土匪、严峻的地势、昂贵的旅费和不是，他们面对叛教的犹太领袖、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字，对于在当时降生的弥赛亚漠不关心，他们面对一群被宗教领袖偏离正道、不与神同在的人，他们面对残忍想要杀害耶稣的希律王。那我们呢？我们在寻求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面对试探的障碍，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的遥远的路程、恶劣的天气、土匪、严峻的地势、沉重的旅费和不适。 我们屈服于这些障碍时，我们便偏离了神。让我们像博士一样排除万难，寻求耶稣，承认我们的罪和悔改，以便我们能够寻见他。我们每天都面对我们的希律王，这是我们在寻求我们的主耶稣的障碍。撒旦和他的魔鬼是我们的希律王。撒旦和他的魔鬼使我们感到气馁，使我们怀疑我们与神的关系，使我们分散在圣经的注意力，使我们远离神和他的子民，引诱我们做我们不该做的事，而该做的又不做。让我们通过祷告像博士一样顺服神，在主导文里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祷求我们的天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在克西马尼园里 叫他的门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向神祷告，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我们也是我们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字作为我们的障碍。这些人是自由主义者、叛教者、异教徒和世俗的基督徒，这包括同性恋的基督徒。他们不鼓励我们，他们导致我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他们要我们包容而不要排斥。他们引导我们不遵从从以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习惯面对重重的障碍，博士寻求孩童耶稣，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即便遇到障碍也要坚持寻求神。博士是满怀着欢喜寻求耶稣，这带我们到下一个要点，像博士一样欢欢喜喜地寻求耶稣。让我们看马太福音二章九到十节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突然在他们面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下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在听了希律王的话，博士便马上动身。他们离开了希律王的皇宫，便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那颗星星。他们很欣慰再一次看到他的星。马太福音二章第十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不仅是欢喜，而是大大的欢喜。这欢喜是无法形容的。博士凭着这颗星星找到孩童耶稣，这颗是一颗特别的星星。星星在博士前途行直行到孩童耶稣的地方，别的星星是完全不动的，但这颗星星却行在博士前头，直行到孩童耶稣的地方才停了下来。为什么博士看到这颗神奇的星星便大大欢喜呢？博士大大的欢喜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天上发的光，是从他们离开家乡后一直以来的向导。这天上的星使他们不会误入歧途。这不是一颗普通的星星，是他们可靠的全球定位系统。博士大大的欢喜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天上发的光将带领他们来到孩子面前，他们是第一个看见并认出这特别的孩子的非犹太人。博士大大欢喜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他们看到这是天上发的光，所以他们知道一定是神在带领他们。神若帮助他们，谁能抵挡他们呢？他们有信心他们所体验的是来自神。博士大大的欢喜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在寻求一个普通的孩子，而是神差来的一个特别的孩子。这特别的孩子是神子，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而是全人类的救主。博士大大的欢喜是因为他们在回到家乡能够告诉自己的同胞有关这孩童耶稣，他们能够对他们的同胞说不枉此行，因为他们看到道成肉身，看到他们的救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向博士大大欢喜地寻求耶稣呢？我们的信心是假因神的道 圣经，神是圣经的作者，启示主耶稣本人，并带领我们来到耶稣，有机会接触圣经，使我们大大欢喜。从圣经里我们认识主，圣经是我们的指南，指导我们如何与天上的神和地上的同胞建立关系，以及我们对神和人的责任。星星带领博士圣经指导我们，博士在星星的带领下欢欢喜喜地寻求耶稣，我们在圣经的指导下欢欢喜喜地寻求耶稣。所以牧师或教会领导为我们开办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欢喜。当我们的团契也包括查经时，我们应该感到欢喜。由于政治正确的关系，有许多讲员害怕某个课题，社群不愿听到某个课题，但是当我们的牧师或讲员愿意讲到有关这些敏感的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大大欢喜。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像博士一样欢欢喜喜地寻求耶稣呢？我们总是找借口不参加查经班或团契。我们在查经班和团契的时段安排或参与其他的活动，按照查经班或团契的出席率，没有太多人欢欢喜喜地寻求耶稣。今天我要挑战你做出一个改变，来周三的查经班和成人主日学霸，来参加团契的查经班，展现你同博士在寻求耶稣的欢喜。博士欢欢喜喜地寻求孩童耶稣，如同他们一样，我们也要欢欢喜喜地寻求耶稣。凭着欢喜，我们一定要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拜他和献上礼物。我来到了信息的第三个要点，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拜他和献上礼物。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二章第十一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美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终于到达了，他们进入了孩童耶稣和他地上的母亲玛利亚和他丈夫约瑟的家。进了房子，看到孩童耶稣就俯伏拜他，他们没有查看这孩子是否就是他们所寻求的，他们知道他的心将启示他，他们毫不犹豫地俯伏拜他。俯伏的意思是趴在地上，表示低头屈服。在较早的第二节经文里，博士称他为犹太人之王，这表示博士认为耶稣有王位、权力和高贵。博士寻求并接受这孩童耶稣是神，博士通过拜这孩子向他献上他们的敬畏和谦卑。博士更进一步地献上礼物，他们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美药为礼物献给他。这都是珍贵的礼物，要是以现在的市价计算，这些礼物简直是价值连城。礼物象征了什么呢？黄金是一种昂贵金属，因此在当时和现在都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各国都将黄金视为财物。在古代使用纸币和货币之前，黄金被视为钱和累积财富的方法。世俗的王和皇帝在他们的宝库和圣殿里都存库了大量的黄金。黄金象征神性，在圣经里多处提到黄金，献上黄金作为礼物象征孩童耶稣的神性，神将士为人和他的王权。将乳香献给孩童耶稣象征耶稣愿意成为祭品，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如燔祭献上，所以代表了耶稣做大祭司的角色。没要象征痛苦， 孩童耶稣将长大成人，经历痛苦，并且将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相信他的人舍命流宝血，付出最沉重的代价，所以没药预表了耶稣的死和埋葬。那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拜他和献上礼物呢？这群博士给我们做了榜样，说明应该如何寻求耶稣。像博士一样，我们必须敬拜神和他的儿子，并将权柄和尊荣归于他。这指我们必须顺服神的道和神所高立代表神的仆人。顺服圣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说只信这段不信那段，我们必须相信整本圣经。顺服神高立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苛刻地批评和贬损神所高立的牧师、长老、执事以及教会特色的领袖，不要削弱他们的权威。我们千千万万不可介入教会的任何纠纷和分歧，我们必须过着规矩和品行端正的生活。我们要以爱和恩慈相待，在被召时我们必须愿意侍奉神，不要推三阻四说我们不够好，不能够胜任，对圣经没有完全的认识，或者是忙于工作和家庭等等的理由借口，甚至说让我为此祷告。以我的经验来说，让我为此祷告是说不的委婉说法。像博士一样，我们必须以谦卑和敬畏来敬拜神，以谦卑的心来敬拜他，准时出席主日礼拜、查经班、团契集会，来展现你的谦卑和敬畏。当我们来到礼拜堂时，我们是来到万王之王的面。要是你将会见女王或总统，甚至是面试，你是否比预定的时间找到呢？神比这一切人都更重要，所以我们要准时出席主日礼拜和查经班。像这些慷慨的博士，我们在寻求耶稣时，我们在寻求耶稣并献上礼物。有些来到教会的人从来没有给过神一分钱。我认识一个相信自己是基督徒的女人，她不去教堂是因为她不愿意奉献。不做出奉献的人是一名怎么样的基督徒呢？她就像是一个接受加利利海水的死海。加利利海是一个淡水湖，缓缓的流水，鱼类众多，而死海是一个不流动、盐度极高、鱼类无法生存的湖泊。一个不侍奉的信徒就像是一个停在不前的死海信徒。如果我们相信神，相信神通过他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一定会侍奉，我们一定会奉献，我们一定会奉献。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说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在《哥林多后书》9章7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博士寻获耶稣，并慷慨地献上贵重的礼物。我们在寻求耶稣，也要像这些博士，我们必须做出牺牲，将我们贵重的礼物献给神。你们是否十一奉献你们的收入呢？你是否给予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你是否资助传教活动，或者那些需要有帮助的人呢？让我们寻求耶稣，像博士一样，以正确和敬畏来敬拜 和献上贵重的礼物。最后我们要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顺服他。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第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启示不要回去见基利，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博士或许在见了孩童耶稣后有一个梦，这甚至是可能在见孩子之前，他们可能按照希律王的命令回去报信，他们或许害怕要是不这么做，希律王将派军队攻打他们。但是神在梦中其实不要回去见希律，在当时神还未将整本圣经启示，神有时通过梦或异象揭示自己。现今神不再以这样的方法揭示自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圣经。神叫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顺服神，他们毫不犹豫地顺服神。要是神叫他们从别的路回去，神将会给他们提供一条安全的途径。我们是否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顺服他呢？顺服神是顺服他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认识他的为人，亲近他，爱他和侍奉他。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耶稣对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雅各书第四章八章雅各书第四章八节的前半段，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们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顺服他，我们一定是过着圣洁的生活，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要除去旧人，将他致死，从活出新门，通过耶稣的宝血更新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在神宝座前称义，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行为，更新我们的感情。罗马书第12章1-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做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当我们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顺服他，我们一定要将福音传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这样的吩咐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未了。这是神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大家有多少人做得到呢？我们的教会有海外和国内的传教活动，例如到疗养院传教，为何不顺服神的旨意，下决心参与传教活动呢？让我们像博士一样寻求耶稣顺服神的吩咐，在我们的生活的各方各面都顺服他。我们即将纪念主的降生，我们清楚明白关于这些博士的历史事迹，我们从博士身上学习到宝贵的功课，所以我们要像博士一样，即便面对摆在眼前的种种障碍，我们寻求主耶稣。让我们欢欢喜喜地寻求耶稣，让我们欢欢喜喜地寻求耶稣时，让我们以正确和敬畏来敬拜，献上贵重的礼物。最后让我们寻求主耶稣顺服他。愿神祝福与你，阿们。